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善句诗。上午我们学完了这个雪见禅师的啊，岂为老来灯跳少，却因病后得闲多，忽同喜宴无他事，重写当年破院歌。我们接下来看，环中独许舞台高，无畏真人伴寂寥，一任诸芳风浩浩，长空两眼是云霄。这是孤月城的五首诗的第一首啊，环中呢，就是指这个天下吧，哈，这个世间啊，独许唯独赞许啊，五台呢，那就是五台山啊，就是他是称赞这个五台山的景色也好啊，他的这个包括他是一个佛教圣地是吧？他的这个住山呐、啊、山居啊，他觉得五台山是最好的啊。那无畏真人伴寂寥。这个无畏真人是出自这个临济祖师的他的一个开示里面啊，我有一个无畏真人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其实这里就是形容自己啊，自己陪着自己啊，很寂寥啊，寂静寂寥寂寞啊，但是对于道人来讲，这个寂寞寂寥他是非常的享受的啊，一任诸芳风浩浩，就是诸芳就是啊，天下很多地方啊。各路的啊，参学的人，风浩浩就形容他风风火火的哈，到处这走那走啊。他呢已经不再去参学了，也不再去行脚了啊，任凭天下的一些学法的人到处去这参学那参学跑腿是吧？哎，他呢，他就是在这边一住啊，所以长空两眼是云霄。这个长空两眼是云霄，表面意思呢很简单，我就没事看看天哈、啊，云霄就天。但这里呢也是有一个相近的一个典故啊。就是指慧思禅师啊，当时是应该是，慧中还是宝智公啊，应该是，反正看到这个慧思禅师天天在山上啊，天看天儿，你怎么不下去度众生呢？天天就是仰头看天儿。然后慧思禅师他说三世诸佛都被我一口吞尽啊，我度什么众生啊？就反正有那么一个。接近的一个典故啊，就是两眼视云霄，就是没事干就天天看天啊，低头看地，抬头看天啊。一般都是啊，都是成就的吧，或者彻悟的人，他会有这种心境啊。当然，有的人呢，可能他有世缘，有法缘啊，他可能也会去随缘去弘法。但有的人他可能他比较自在吧，他也就这样过下去了啊。好，我们读一下啊，环中独许舞台高，无畏真人伴寂寥，一任诸芳风浩浩，长空两眼是云霄。甘贫林下思悠悠，竹榻高眠拾枕头。格外生涯随分足，兜圆胸次略无求。这也是写一种完全休息下来的一种心境啊。甘呢是心甘情愿，甘愿；贫呢就是生活清贫简单，心甘情愿的啊过这种林下的生活。思悠悠呢，他不是说想什么，其实这个悠悠有长的意思哈。思悠悠可能偶尔也是啊，有个记忆啊，打个妄想啊，这个都很正常的，就是。很长时间就是在林下过这样的一种啊清贫简单的生活了，而心甘情愿啊。竹榻啊，这个睡的这个床是竹子做的啊，竹榻高眠啊，这个高眠形容就是无忧无虑啊，高枕无忧是吧？无忧无虑的在这个竹榻上睡着啊，枕头呢是石头做的啊，石枕头。我们想起这个懒赞禅师哈，快石枕头。后边呢？
卧藤罗下，快石。
哦，卧什么？
卧藤罗下。
卧藤罗下哈，快石枕头。后面呢？
山云当
对，夜幕为钩啊，对。哎，就得有个这样的人在旁边啊，到时候想不起来就能问问啊。对，格外生涯随分足，这个格外生涯啊，就是好像是说跟世间人不太一样哈，格外嘛哈。就比较特殊的生涯。随分足呢，就是随自己啊目前有的就很知足很满足，有什么我就用什么， 有什么就吃什么啊，有什么就使什么，就是非常的知足，非常的满足啊。当然这个格外的生涯一般人是很难去过这种生活的，它都是一种超脱的啊，独超物外，所以叫格外啊。为什么能这样去生活呢，能过这样的日子呢啊，就是极其的简单，极其的知足呢，是因为啊，兜圆只是因为啊，胸次呢，就是心中啊没有任何的略无求，就是没有什么所求了啊。所以一个人过什么样的日子啊，基本上是跟他的心态，跟他的心境是有关系的啊。好，我们念一下。甘贫林下思悠悠，竹榻高眠拾枕头，格外生涯随分足，兜圆胸次略无穷。那这思悠悠其实也有一种啊，就是因为没事儿哈，因为时间多，所以他就会可能也会啊，海阔天空的想很多，是吧？哎，这个一会儿想个这，一会儿想个那，反正没事儿，光剩打妄想了，是吧？哎，打什么妄想，他也都不是烦恼的啊，也不会有烦恼啊，也不会有压力。也有一种就是可能会思念古人的那种啊，这个水边林下啊，瞻仰盛开的啊那种情怀吧啊，思悠悠嘛，悠有长，有长久的意思啊。好，下边一首。自助丹岩绿水旁，了无荣辱与闲忙，老僧不会还原纸，一任青山青又黄。自己住在这个丹岩下边啊，丹岩就是啊，字面意思就是红的岩石，是吧？啊，它这里边应该就是指山里边啊。住在为了和这个绿水相应哈，丹岩绿水是吧？红石绿水旁边啊，心里边呢没有任何的荣辱啊，也没有闲与忙，是吧？说闲呢，那其实还有个闲，是不是？你这个是闲坐嘛啊？若闲坐，即有为也，所以连个闲可能都没了啊，也没有闲，也没有忙，也没有荣，也没有辱啊，了无一物啊。老僧不会还原纸啊，这个还原纸呢，其实也就是说啊，就是开悟见性这件事情啊，连这个事情都没有了啊，都已经放下了啊。一般悟道啊，悟后不留不存佛，是吧？哎，情存一念悟。啊，宁月西时迷，所以你还有个还原，哎，还有个源头啊，那就说明还没有到家。所以老僧不会还原纸，你也不要问我啊，什么是自性，什么是本源天真佛，是不是？我也没有那功夫理你啊，对吧？六祖说我不会佛法，意思差不多啊。老僧不会还原纸，但是世间人，尤其啊知解宗徒们，他们总会立一个啊源头啊本源呐、啊、自性啊，对吧？其实祖师也立，但是祖师就是不讲理，允许他立，他不允许别人立，是不是？别人立就知解，他立就是方便说，是不是？对吧？但是人家就能这样变，你为什么那些知解的就不会变呢？说你还是不行啊，是吧？哎，一任青山青又黄，就是青又黄，就是过了很多年，是吧？一年一年的，它变一次颜色，那就是要过一年啊。啊、我们读一下啊。自助丹岩绿水旁，了无荣辱与闲忙，老僧不会还原纸，一任青山青又黄。身隐岩阿不计年，名将利索莫能迁，七金山子重连补，日至风吹即转仙。深隐呢，就是啊，到深山里边去隐居啊。他住的地方应该是非常的隐蔽偏远啊。岩阿呢，啊，就是岩洞啊，石屋啊，类似这样的啊。不计年，也不知道多少年了，名和利的这个江索呢，已经没有办法啊牵绊我了，影响我了啊，因为心中早就把这些都放下了啊。七金山子啊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僧问赵州是吧？如何是佛？赵州就说老僧啊。昨天是去年在什么地方买了一件袈裟重七斤啊，就是这个典故啊。但是这里呢其实就是指就是自己穿的僧衣吧啊，借助这个典故啊来讲自己穿的衣服。这个七斤未必就是真有七斤啊，一件衣服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七斤啊，应该有个两三斤已经就很重了啊，一两斤吧啊。哎，重连补就是补了一次又补一次啊。 还是形容这个生活非常的简单啊，用的非常的少啊。据说这个近代的哈，这个红衣大师这一双草鞋啊，他只穿了好多年，穿七八年啊，一双鞋，一件布衫啊，也是穿很多年，补六补啊。过去生活条件也不好啊，当然现在也有修苦行的，也有那什么的哈、啊。他就是他自己，他愿意就是这样过这种生活啊。日至就是太阳一晒哈、啊，风吹即转现。这个日至风吹，不一定说吹什么啊，就是他经过了这种大自然的这种啊，哎，风吹日晒也好，或者是说把自己袒露在大自然中。他的这种内心的寂静啊，越来越这个仙呢，我觉得这个仙字用的特别好啊，寂转仙就更加越来越寂静啊，他用了一个仙字，就越来越能够安住在这种寂静中啊，这种无为无事中啊。所以人在大自然的这种环境里生活，它是不一样的啊，天地的这种啊。我们说是精华也好哈，这种气也好哈，这种云啊、雾啊、雨啊、露水啊，它对这个人都是会产生影响的啊，会让他越来越，他这个人也会越来越变得越来越自然，越来越这种没有这种心计，没有世俗的世间人的这种啊勾心斗角啊、患得患失啊、这种强安排啊等等的啊。所以人呢，虽然他是一个独立的、能觉悟的这个啊。这样的一个生命，主体吧，哈，但是它也是环境的一个，受环境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体征啊，它也会受环境的影响啊。据说那谁啊，弥勒日巴在那个什么住山的时候哈、啊，吃的都是那种绿色的植物，最后他的皮肤上面都变绿了啊，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我们读一遍。身饮盐阿不济年，名将力所莫能牵。七金山子重连补，日至风吹即转仙。我们看下一首啊。飒飒春风何鸟哀，清音直到耳边来。炉烧白子端然坐，对月残经又展开。飒飒春风呢，就是春天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刮风，是吧？春风一来啊，有点凛冽吧，啊，尤其刚开春的时候，这个风还是有点凉的啊，这个刮着吹着这个春风哈、啊，听着这个鸟鸣，这个哀呢有鸣的意思，哀鸣啊，你们可以查查这个哀字是不是通这个鸣，还是说它的声音它叫起来就听着有点那种凄惨吧哈、啊，有时候我们听着这个鸟叫哈、啊，啊。
乌鸦叫，
乌鸦叫，但是在他来讲，我们看后边一句啊，清音直到耳边来，应该就是指这个鸟鸣啊，还是很好听的啊，很动听、很清静的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声音啊，一直就到耳边。因为其实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没有心事吧，能活在当下，他是能听得到这些声音的。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心事重重，其实身边的一些声音，包括你经常走的地方那些景色，你都看不见啊。你比如咱们这边路口有一个什么前那什么有个提醒的哈，一过那路口啊，我有时候我就发现我就能听见，有时候就听不见，说明那时候听不见打妄想了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对吧？前方什么什么有那个哈，有个提醒。啊，你们都没听见吧，是吧？
听到
啥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那天我忽然发现我听到了，但是我听到的时候很少。
那个声音挺大。
挺大的哈，一般过那路口的时候都在看手机。
不是，您是太专注了。
太专注了哈，谢谢您替我啊，澄清啊。这个。果成师傅情商高了啊，现在。炉烧白子，这个白子应该就是松树的这个哈，松针呐、啊，或者是树枝啊，在火炉里边烧这个松树的这个叶子啊、松针什么的啊， 端然坐，就是坐在那里坐着啊。其实并不是说古人他多么那什么，因为他那个时候确实他不坐着，就是躺着，是吧？要不就出去溜达，就这么点事儿啊。尤其又在山里面，到了冬天更没有什么景色可欣赏了哈。这时候就在炉边的一坐啊，甚至说有些地方啊，你如果说在很高的山上，不一定冬天，它就是春天哈，包括夏天，它也是很冷的，是吧？寒山诗有一句是什么？夏天兵卫士，是吧？有这句吧？啊，夏天了，因为他住那地方太偏太阴了啊。
有可能是太高很高
啊，也是高，对吧？高，你看雪山嘛，雪山是不是？有些地方它有些地方它会下雪，到夏天还下雪。那他没事儿，当然就是在炉子边一坐，是不是？我们一般情况就是我们得病了啊，就是什么也干不了了，我们奔床边一坐哈，一躺，一般我们都是这样的啊。咱们争取就是健康的时候也多坐坐啊，不要等病的时候，老的时候啊，到那时候你想坐也很难坐下来啊。对月残经又展开，坐时间久了，坐累了，是不是？坐累了就哎，又拿着那本可能已经破旧的啊，翻了很久的，甚至说本来就是破旧的啊，别人给的啊，借着月光开始就翻这个经啊，看不看放一边，反正就是找点事儿干吧哈，哎。好，我们读一遍：飒飒春风何鸟哀，清音直到耳边来。炉烧百姿端然坐，对月残经又展开。凝眸终日对青山，石矶炉烟亦自闲。悬榻久无高士驾，哗然长啸白云间。这是天隐修禅师的两首，第一首啊。凝眸呢啊，形容他的眼睛是吧，在睁着眼睛，整天呢就看这个青山啊。凝有睁眼的意思，也有这个哎专注的啊，凝视啊。石矶炉烟亦自闲啊，石头的茶几啊，上面可能摆着个炉子啊，自己弄的炉子啊，上面冒着青烟，冒着烟啊，然后自己的心呢非常的悠闲啊，意呢就是自己的心意非常的清闲悠闲啊，也跟这个景也很配啊，这个对吧？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焚香呢？你点上这个香，你看到这个香，啊，七十拐八盆上边，你就会感觉就是一种很自在，是吧？很自在、很悠闲的这种意境啊。悬榻，这个悬其实就是搁置啊，这个榻是空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已经很久没有这个啊大修行人来了，高士可以说就是一种啊，就是说世外出世的人吧，啊，比较清高的人啊。比较活明白的，活得很明白的人啊，已经这个床上很长时间没有来人了啊，所以叫悬榻，悬有悬置、悬搁置的意思啊，或者是说高悬呢啊。哗然长啸白云间啊，这个哗然呢，我不知道它这个具体是指什么啊？
高声长啸。
就是长啸是高声长啸，哗然可能也是形容它叫的声音是吧？划破天际是不是？哇就叫一声，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？没事无聊的时候叫一声哈，站在大坝上，站在这个水库边上是吧？就对着天空就叫一声啊。据说这个药山禅师这一叫哈，一吼是吧？有一天晚上他惊醒，好家伙，隔着好多里的这个村民，每个村的村民都听到了啊，一直叨叨很远，几里出去，几里外。之外的这个村庄里的村民都听到了啊，就大笑一声啊。
悬榻是一个典故，
悬榻是吧？
对，
嗯。
啥典故？是典故还是？
就是古时候他因为他这个船榻平时就是悬起来的，他只为某一个人。他来的时候才放下来，像其他人所有的人的时候，他都不会把它放下来。就他那一位朋友来到访的时候，他才会把这个传单放下来，让我们在他面前坐。
形容这种知音是吧？
对对对，
知己，
要
是就是对路的人，我才让你留宿，是不是？我们读一下啊，凝眸终日对青山， 石矶炉烟亦自闲，悬榻久无高士驾，画然长啸白云间。大千总是一茅庐，善恶都从各里居，长的长来，短的短，得便宜处失便宜。看这诗写的真的挺好的哈，就是很简单自然，人家一编一写就很有韵味啊。我们就不会写，我们就是长的短的啊。这个大千世界也不过就是一间茅草屋而已啊。善恶呢，哎，也是就是像一个梦一样哈，都从里各里居啊，就是。这间茅草屋三千大千世界不外乎就是啊这么点事儿啊，好的坏的，是不是？哎，长的短的啊，这个让我想起这个一句经典的这个啊，经典的台词啊也好，经典的佛经吧，就是善于分别诸法相，是吧？善于分别诸法相，于敌意而不动。所以不是说你悟道了之后啊，你天天杯子即非杯子，是名杯子，是不是？那杯子就是杯子了。是吧？哎，我就是一切我都清清楚楚，我也说这是善，我也说这是恶，但是呢就不再执着善恶，也不会说哎呀都是假的呀，假的这是在特殊情况下，是吧？那如果说不是特殊情况下，好的就说好的，坏的就说坏的，对吧？长的就说长的，短的就说短的。所以他有下面的一句啊，长的长来，短的短，是吧？得便宜处失便宜。但是如果你没有了这种天真自然的这种心境啊，这种无心啊，无求的这种意境，如果你有了得失心，是不是？那你得了便宜，其实你是失了便宜。大家想想是不是怎么回事？你得了便宜，你就是失了便宜。为什么说这个有一句话，傻人有傻福呢？哈，还有一个那个什么，就是吃亏就是福，是吧？吃亏就是福，就是说你在这儿啊，你可能欠缺了，可能老天也好，姻缘也好，在那个地方就不给你了。当然这个是无心的啊，你要有心，我就是有心，我想，哎，我想这个哈，这个吃点亏，我想赚到更大的便宜，那我跟你讲，你就一直吃亏吧。所以有人就说，师父，哎呀，我为了给孩子积福，我布施了，给僧人和给寺院布施了很多东西，你那个我跟你讲收不回来，因为你抱着的心就不一样，你是想要更多，是不是呢？那想要更多谁会给你，对吧？谁也不傻呀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一块念一下啊。大千总是一茅庐，善恶都从各里居，长的长来，短的短，得便宜处失便宜。大伙儿讲讲吧，这一回我看你们都不说话，这一回啊，说我讲太好了吗？渐入佳境了啊。咱们聊聊吧，要不啊，聊聊先停会儿。这一首一首的，有点讲的就感觉有点快啊。其实这个悟道之后啊，成就的人就是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，这个境界是很高的。其实很多人他知道这句话，但是他做不到，他总是会有一些玄妙啊，会有一些奇特啊，会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啊，但是其实就是啊很平常，最后最高最高的境界就是平常啊，平常心，就是不与世为啊，世间人干什么我也跟他干什么，但是就是说这个心是不一样的啊，他这心没有直取了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首啊。京西阳县架山水，无福消瘦也难居，翠竹苍松千万顷，红尘飞不到庭除。这里有两个词啊，一个就是这个阳县啊，阳县它是前面京西本身就是一个地名啊，那阳县呢它也是个地名，它是江苏宜兴市，又叫京邑，古代叫京邑啊，应该是一个县城吧啊，是小市啊。这个地方呢它的山水都是特别的漂亮啊，架山水，哎，山好水好啊，适合就是山居啊，隐居啊，但是呢你没有福，你没有这种清福，你享受不了这种清福，你也很难在这居住啊。就现在人经常会找这些很好的这个风景的地方，是吧，去玩，在那玩其实也是走马观花， 很难静下来在那儿好好待几天哈，好好享受这种寂静啊。没有福报，没有智慧，其实这种清净之地是很难居住的啊。包括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也是啊，来的人都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太好了，其实也住不了多久就走了，是吧？一是他确实没有这个福气，二是他哎，就是有自己心里还有很多事儿啊，他放不下啊，也知道这个地方好，安静啊，清净，无忧无虑，清闲，但是他心里的一些事儿啊，包括一些业力啊，就是牵引着他没有办法留下来啊，或者是在这个地方居住啊。那这个地方呢，翠竹，青翠的竹子啊，苍松，苍劲的松树啊，千万顷啊，很一大片一大片的。你想这么一大片的竹子和松树，那它的这个氧气是多么的充足，是吧？氧爸爸可以说，如果在里边啊，我曾经去过那么一个地方啊，我忘了是哪，反正这个树林里的树特别的茂密啊，特别的很高，都是那种很高的松树，然后我就在里面歇下来了，打了一坐，哇，那一坐真的就是这一生都难忘啊，就氧气特别的充足啊。那一次啊，呼吸的氧气到现在还没用完。他这个夸张，我比他还夸张啊！那不是千万顷吗？啊，用了几十年的一口氧气还没用完呢啊！所以说，你说，哎呀，就得懂点闲门，是不是？你讲课，你要光讲这个字面意思，一会儿讲完了，是吧？哎，红尘飞不到庭除，这个庭除呢就是庭院啊，红尘世间的那些烦恼啊，那些琐事啊，是到不了我这个庭院的啊。形容他这个非常的啊安静，非常的啊清闲享受啊。我们想起一首诗巫的诗，来，谁来说一下，跟这个很像的。
迢迢青夜梦。
对，迢迢青夜梦，不肯到人间，这个是不肯到人间，这个人间来不到这儿啊。咱们休息会儿吧，这一会先讲到这儿啊，休息会儿，休息15分钟，咱们再接着学啊。